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呢这堂课啊，接着要上这个不净观。好，在不净观正式这个开始之前呐、啊，先停一下。啊，我们有这个几段影片呢，让各位看一下。好，
都很多的话了，可一场大病之后，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也听不见。成了聋哑人。台丽华七岁开始上学，和其他同龄孩子不同的是，他进的是聋哑学校。有耳朵却什么都听不见，有嘴却不能说话，不能唱歌，不能和正常人交流。但命运之神不能也不应该再剥夺他想跳舞的权利吧。小时候的台丽华多么希望有一双红舞鞋，一双属于自己的红舞鞋。红舞鞋开始跳起来，旋转起来了，它引来了多少善良而热情的目光。
我们看见胸脯爆了，这个看不见人脚光了，人都矮，人本来就矮，一瞧一瞧一瞧，这个侧面也关注，你看你这样都短了。
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也来到他们的排练厅，来到他的身边。
你的跳跃是这样的，你的跳跃是这样的。要有长的，然后
要有短的，分开的，有短的，有长的，
没有力量。
老师，你这可能
跟假气。
嗯，对。
热脸。
对。
好，走。辛苦了，大家都吃饭，辛苦。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来给他辅导。走了，
谢谢。好，谢谢。好，
总算见到你了。梦想成真是吗？
对，别打他，一定要给我，
他说就现在意思就像在做梦一样，他说你刚才在这辅导他，他啊不相信是真的见到杨丽萍，等他把他送走了，他现在啊就真的是杨丽萍给他辅导。
柔美的身材，东方女性的励志，并不意味着能成为舞蹈家。舞蹈需要灵性，需要感悟，需要创造美的智慧。台丽华着了迷似的眷爱着舞蹈艺术，舞蹈让他浮想联翩，犹如进入了一个梦幻的境界。他苦练是为了实现一个梦，他希望有一天用自己的形体再现出孔雀的斑斓、孔雀的高贵和孔雀的灵性。舞蹈成了台丽华与人交流沟通的语言，那是她最真实的语言。 炎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眼前永远是一片黑暗。也许是失明的原因，孙岩从小就对声音非常敏感，他捕捉各种美妙的音响。有一天，妈妈突然听到儿子用电子琴弹出一首《妈妈的吻》，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父母下决心了，就是缩衣节食也要给儿子买架钢琴。从那以后，孙岩与钢琴朝夕相伴，琴声燃起他心灵的希望之火。他认真地学琴弹琴，他用极大的毅力和意志去学琴弹琴，钢琴成了他的朋友。孙岩7岁登台，11岁便在远东及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的大型演出中演奏钢琴。后来他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这座著名音乐学府首位盲人学生。孙岩的演奏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当他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没有我的老师，没有我的今天啊，这是我内心的话。我觉得我的应该是我的老师们吧，啊，都对我特殊的关爱。我的专业的老师为我设计了一套特殊的理论和特殊的实践方式，那么能够让我走上大众化的舞台，能够让我走上残疾人艺术的舞台。
最早在刘世坤那个艺术中心，我见到这个孩子跑来跑去的，挺活泼的一个孩子，然后有的时候我就听见他在琴房里面弹琴，感觉到这个孩子很不一般。那虽然他眼睛有残疾，但是其他方面就挺突出的。后来，那我刘世坤老师啊，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了，就是说给他免费提供练琴的什么，因为刘世坤也是我的老同学嘛，所以后来就跟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孙岩希望跟我学
弹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想弹好都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事情，不要说对一个盲人来讲。你看这弹琴这个键盘这么长，这么多的键盘，他也高难取的，手这一来一去，有时候大跳，从这已经跳到那一，
所以后来就跟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孙岩希望跟我学。我那时候开始还是很有顾虑，因为我从来没有教过这样的学生，但是说心里话呢，我也还挺喜欢他，可是我又担心我教不好他，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孙岩就问他，我说没有谱子怎么办呢，是吧，没有琴谱你认识吗？他说他认识盲谱，他用手摸。 我说那这种谱子上哪儿去找啊？他说英国的皇家图书馆，对他就是挺帮助他的，然后他写信去，他们就把谱子寄来，就送给他。哎，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还有希望。
琴谱是用手指一行一行摸出来的，是用心灵去领悟的。孙岩不知疲倦地弹琴，他要弹出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弹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感受。
就是音乐，你看我的谱子一般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的。
右手开始呢，先哭三小节，然后在第四小节出现，位置在小第二组的那个单音八，一拍，然后是从。
就是这样的。哎，他说单音拉在哪个组，我就在这边。找到，就这样，那么很复杂，很复杂。你看他这个复杂，又空三小节，又空八小节，然后又从第几拍开始。那有这个谱子呢，就太好办了。可是现在这个谱子太难了，太难取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到了特别特别难的曲子的时候，连说都没有办法说，因为太复杂了，就是你看都要眼花缭乱，你何况去。把它条理性的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是尤其是中国作品，像这种英国谱子是没有的
啊。是，
对啊，所以我现在呢只能是报谱。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自己抄，像这种就是
啊自己做。
这个谱子是奶奶钉给我的，用一针一线钉起来的，它这个带麦的盲文纸，然后呢我自己抄，你看它都是有板那个眼啊钉着，一板一板的。然后这个是自己抄，你看自己抄的和这个机器打出来的是明显不一样，看能看出来。
是
是，哎，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错误率比较高，因为一个穿一个嘛，就是容易抄错。
哦，撒上去的。
七是这样的，七是满的。
哎，七是四点。
对，七是四个点，七是满的。
有时候我在电
麻将，
在美国那电梯里面看到，看到我也摸，
看，
还是没感觉。
就是
自己的梦想，还是做一个钢琴家。
孙岩多年的梦想成真了，多年的愿望实现，他成了盲人钢琴演奏家。伴随着掌声和鲜花，他走进世界著名的艺术圣殿。此时此刻，孙岩还有梦。
给我三天光明的话，我想我要去看看我的钢琴，还要看看培养我几年来，而且领了我走上这个专业道路的杨老师，啊，我还要想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看一看大家眼中的那种美好的世界。
五个年轻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只有一条左腿，拐杖支撑着身躯， 支撑着生活，支撑着追求。他们走一步，颤一步，一步一颤，人间的艰辛苦难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要克服，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然而，当五个人五条腿十根拐杖要在舞台上飞翔的时候，许多人都感到吃惊和疑惑，他们究竟要展示什么？是残缺还是美？他们能创造出美的效果和美的意境吗？
小陈啊，你这人你怎么老这样做的啊？撑起来以后这个手就随便放？
不是，撑下去以后看这手自然放啊，别让这手那么这么老主动的放。
一
身体，因为他不长期运动，这没有已经没有肌肉了，肌肉都萎缩了。嗯，你看咱们都有臀大肌，他没有臀大肌，坐都坐不稳。你想想，我有时候经常给他们设计一些动作，你像你比如说要怎么坐着，哎，他一到这肯定要歪过来。
嗯，
因为他这没有臀大肌，这稳定不住啊。所以说有时候想想嘛，也挺难过的。
哥醒了。
这还是在正规的演出场合，就磨到这个程度。你可想而知，在排练的时候，我们流了多少血，流了多少汗。
哎，
对，
排练那不是一次，来几十次。
对，
这都是血泪史。
对，像我这个胳膊肘也是的，昨天磨的，今天刚刚接了个壳子。
五个人，五条腿，十根拐杖，连着一条心。平静的脸庞，宽大的臂膀，还有惊人的毅力。他们梦想着用残缺的形体塑造美。
座城市每天会产出多少垃圾量，又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2010年9月，法国马赛发生了罢工抗争，清洁工人拒收垃圾，短短几天，9000公吨的垃圾包围了这个法国第二大城，一个文明城市变得跟贫民窟没什么两样。而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一年要丢掉200万公斤的滞销面包，这些面包啊，足以供应了25万人口的一年所需。我们继续回到了亚洲来，这里是班达格芒，是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垃圾终点站，每天都要涌进6000公吨的垃圾，日积月累已经堆成了一座庞然大山，而且臭不可闻。但是啊，竟然有5000人是靠着这座垃圾山在过日子的，他们捡垃圾变卖来换取食物，甚至于呢，有些人就直接在垃圾堆里面捡拾厨余为生。垃圾越堆越高，还数度发生了崩塌的意外。2006年9月，班达格芒的垃圾山坍方，结果造成了5个人受重伤、2个人死亡的惨剧，其中一位还是怀有身孕的妇女。困居在社会底层的拾荒者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我们带您一起到现场去了解。
Pulang kampung tuh ya katanya gini, sudah ini lo apa seumur hidup katanya kamu hidupnya di sampah mulu katanya, nggak ada kepengenan hidup di desa apa di kampung gitu, ya habis nggak gimana mau tinggal di kampung nggak punya rumah, mau apa gubuk saya adanya di sono di atas sampah kata saya gitu ya, mau gimana lagi?
岁时，苏瑞密跟着父亲从中爪哇来到雅加达，落脚在垃圾山下，从此开启了他的拾荒人生。
saya kadang-kadang tengah malam itu ya Allah nasib saya tu susah buat makan aja sampai hutang sana sini sampai pernah saya enggak masak enggak punya duit sering saya kadang-kadang saya waktu nyari itu ya.
吃是生活中最大的考验，苏瑞密每天费尽心思把找来的食物变成一道道家人都喜欢的可口佳肴。一家人吃过饭后就准备出门工作，除了赫曼妈妈，还有爸爸和17岁的哥哥。竹篓、帽子还有厚底鞋袜是必要的装备，
sini boleh, sini udah karungnya ada di sini.
贺曼年纪还小，为了顾及安全，妈妈特别带她到乐色山的另外一边。乐色山的主战场随时都有卡车进出，送来新鲜乐色，所以近朱者重，危险性比较高。而这里堆放的是被翻找过千百次的陈年乐色，相对乏人问津。
Pinter sekolah, pinter ngaji, biar apa namanya, biar apa jadi anak yang soleh gitu, biar dapat kerjaan yang enak, yang layak, jangan kayak emaknya, kayak bapaknya gitu.
Dari 9:00 AM, 工作到下午5:00, 赫曼一家人拾荒所得加起来不到5块钱美金，相当于台币150块钱。
Bapak
pengen bantuin mama? Mama alam gak punya duit kan, alam nyumbang mainan. Nyumbang mainan, ntar kan dikasihin duit mamanya.
Kamu masih pengen cari mainan lagi gak? Atau kerja di lain, kerja di tempat lain?
Pengennya mah yang kerja di lain.
赫曼憧憬外面的世界，指的就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那里是很多人梦想能够脱贫致富的地方。拥有1200万人口的雅加达是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汇集了全国80%的资金，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到此寻求生机。但是贫富差距悬殊，使得雅加达市中心和外围地区呈现了双重面貌。虽然承载量早已超过负荷，每年仍有20-30万的乡村人口拼命想挤进雅加达。班达格蒙位于雅加达郊区，是降低人口直接流入市中心的缓冲区。拾荒不需要特殊的专长和资金，进入门槛很低，只要能够忍受乐色山这个特殊的环境，动手搭个遮风避雨的克难违建，一家大小就可以在都市边缘安顿下来。10月天正逢印尼的雨季，泡过雨水的垃圾在烈日下反复蒸晒，刺鼻的腐臭味随着热气直冲而来，初来乍到的人就算戴上层层口罩恐怕都无法招架。是习惯，或者麻痹了，拾荒的村民
就算以扑鼻的臭味佐餐也不以为意，对于萦绕不去的苍蝇也能视而不见。这座垃圾山承接了雅加达人丢出来的垃圾，结果也成为雅加达人遗弃的角落。远在几公里外就能闻到这座大山飘散出来的独特味道，但是对于寄居山脚下的拾荒者来说，这确实让他们赖以为生的宝山。他是苏瑞密的邻居，原本住在中爪哇的乡下，是个靠海为生的渔民。20多年前来到班达格芒后，变成靠垃圾山吃饭的拾荒者。
Pas datang ke sini pertama kalinya.
Iya, satu minggu saya enggak makan, enggak apa.
Ada muntah atau?
Enggak muntah-muntah.
Enggak. Ada.
Iya, ada muntah-muntah. Orang pertama di sini kan baunya enggak tahan gitu.
Pas pertama bapak kan apakah muntah-muntah itu enggak tahan, tapi bapak juga mau bertahan tetap.
Bertahan
di
sini. Terus.
Emang impian bapak apa sih pak? Bapak punya impian apa pas datang ke sini? Mungkin ya ada sesuatu gitu yang pengen bapak apa gitu?
Ya masalah impian kayak gitu sih enggak. Cuman saya orang pengen ya apa anak istri saya jangan sampai kelaparan gitu. Jadi yang penting saya kerja dapat duit gitu.
Wadi 的神情云淡风轻，既不嘲讽自己，也不怨天尤人，只要妻儿不嫌弃，他自己像是早已认命。当身体能够适应垃圾山的驱虫病菌，不再皱眉抗拒令人作呕的臭味，也懒得挥手驱赶苍蝇时，拾荒者就已经失去了逃离垃圾山的动力了。瓦迪通常选在傍晚4-5点以后出门，一直工作到早上6点才回家，每天持续工作10几个小时，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还赚不到一家人的温饱。18岁的大儿子迪迪小学还没毕业，就跟着爸爸一起拾荒到现在。工作到午夜，父子俩会到旁边的小摊上随便吃个面包打发一餐。拾荒不仅辛苦，而且充满风险。这座垃圾山先前崩塌过几次，1个多月前迪迪也差点被压下来的垃圾给活埋。
enggak kan saya kan ingatnya itu habis nolongin orang ingatnya ah anak saya mana
jadi kemarin mana
jadi dia lagi ditarik-tarik orang gitu. Langsung dipegang sama saya tangannya gini, langsung ngegebek gitu.
Hah? Trauma
ada? Ya, ada rasa trauma sih ada, cuman gimana lagi gitu.
Kecil ada anjing, pengen jadi apa
nggak? Nggak tahu ya, orang nggak mampu gimana. Pengen cita-cita mah.
Nah, cita-citanya apa?
Ini aja bayarin lagi katanya.
Cuma apa ya? Nggak punya cita-cita. Iya.
被问到梦想，迪迪毫无年轻人特有的神采飞扬，只有嘲讽和抗拒，因为他才十八岁，面对漫长的人生。还有很多的不甘心。
Kalau tadi bapak kan udah ya merasa semuanya biasa ya kan, karena tiap hari juga kayak gitu. Kalau anak bapak yang cowok itu juga ada gimana perasaannya? Ada mengeluh nggak atau gimana? Atau memang biasa juga sama bapak gitu?
Ya biasa, cuman ya ada sedikit-sedikit mah. Kerja katanya pak modalnya begini terus nggak ada sisanya sama sekali katanya gitu. Ya anak sih pengen, ada kepengenan gitu, lain-lainnya sih cuma pengen maju gitu ya, cuman ya kitanya gimana sih gitu.